他为了福音身陷监狱，他为了福音赴汤蹈火，他受了圣灵感动写作书信。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按着正义进入保罗书信的真理中。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保罗书信。
各位良友圣经学院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是蔡老师。我们今天保罗书信是进行到第45课，我们要从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17节到4章12节，我们所谈论的主题是因爱心所受的劳苦。若是您手边还需要我们课程的讲义，欢迎来信到电台的地址，或是以传真、以电子邮件跟我们联络。在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复习一下第44课，保罗谈到他自己以及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因信心所做的功夫。我们有两个温习题。第一题，请问在2章1到6节，保罗论到他自己侍奉的动机有哪两方面？他自己的侍奉动机，第一方面是他勇敢传道，第二方面是他动机纯正。第二个温习题，请问在2章7到12节，保罗以哪两个比喻论到他侍奉的榜样？第一个榜样是他如母亲温柔乳养，第二个榜样是他如父亲劝勉安慰。那么今天我们在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17节到4章12节，我们要看的主题是因爱心所受的劳苦。这段经文呢，特别会谈到是保罗在离开帖撒罗尼迦之后他的侍奉，他特别借着提摩太带来建立以及安慰的信息。那么在第四章开始呢，我们会看见他在离开之后继续以书信来服侍这个教会。所以首先呢，我们会看见保罗对这个教会的关怀和爱，他虽然离开了，可是他仍然继续在服侍他们。我们知道当使徒保罗离开之后，他深切的盼望能够再次回到当地侍奉，因为这个教会才刚刚被建立。不过因为仇敌的阻挡始终不能成行，保罗听见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为着福音受逼迫，所以他就派提摩太前往坚固鼓励他们。那如今呢，他从提摩太的口中知道他们的情况而大得安慰。一方面他仍然切望再见他们的面，补满或是修正教会对真理的不完全以及遵行不周的地方。那另一方面呢，他也鼓励他们要在患难当中站立得稳。所以是这一段我们所谈论的主题提到因爱心所受的劳苦，主要是有这两方面的动机。首先在爱心劝勉方面，在2章17到20节，在最后这几节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见保罗的劝勉，以爱心的劝勉。保罗以信徒的坚贞为他自己工作的成果，我们可以看见他侍奉的奖赏至终不是为金钱，不是为名誉，也不是为着声望，而是他要看见神借着福音改变了这些人的生命。他认为这是他工作的奖赏，这是他的喜乐跟满足。所以也是这个原因使他非常渴望能够再和这些信徒们见面。那么也让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听众也来思想，不论现在上帝给我们什么样的工作，什么样的环境，你觉得有什么样的成果才会是你的奖赏，是你里面的满足呢？ 至少我们在使徒保罗身上看见，他充分的表明他跟这个教会的情谊，跟他们的关系，他渴望看见这群初信者生命的成长，他们的喜乐就是他的喜乐，他们的长进就是他里面的满足。所以求神恩待，让我们不论是在教会内工作，或是上帝派了我们手上有一些在世界当中的工作，让我们都渴望是能够造就人的，使人的生命被建立和改变的。那么保罗提到爱心的劝勉之后，第二方面我们可以看见他非常具体的有一些爱心的关怀。在三章的一到五节，保罗离开了帖撒罗尼迦之后，我们知道他是去了比里亚，这事情在使徒行传当中有交代。那么后来在比里亚这个城里面也遇到了逼迫，那么当地的信徒呢，就立刻将保罗护送到雅典去，而留下了希拉跟提摩太还留在比利亚。后来我们知道保罗在雅典看见一些福音的需要，他迫切的又找了希拉跟提摩太一起到雅典与他会合，一同在那儿侍奉。后来呢，保罗就差遣了提摩太回到帖撒罗尼迦去，要安慰信徒，鼓励他们在面对迫害的时候仍然持守信心。所以在这一段保罗所论述的爱心关怀当中，他提到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特别在传福音的保罗以及领受福音的帖撒罗尼迦的信徒，都是在一些患难逼迫的情境。保罗提醒患难呢，似乎是神为信徒安排的，这么说呢，是提醒说是无法避免的。也真是让我们思想啊，很多人信主呢，有点像跟拜偶像有一些雷同的地方啊，想要趋吉避凶。那特别呢，有时候我们生命当中有病痛、有困难的时候，哇，我们就很容易来投靠耶稣，希望投靠耶稣之后，这些困难、患难都解决、都消失了。可是呢，保罗在这儿却教导，信耶稣仍然会有患难，特别呢，在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呢，因为信耶稣而有了患难，所以绝对不能存有这样子的幻想啊！信了耶稣，让我们来摆脱世界的苦难。我们了解，神没有应许我们能够免于受苦，可是呢，他却赐给我们属天的能力，使我们在患难当中能够成长。所以保罗从这个角度来劝勉、来安慰，他提到受患难原是命定的，也让我们省思，任何的患难、任何的苦楚，其实上帝都知道，以至于在其中，当我们经历了试炼和困难，让我们仍然可以顺服，我们的生命就能够成长。所以让我们想象啊，在一个幼小的孩子的生命，任何的生命当中的颠簸都足以成为很大的绊脚石，可是当可以长大成熟的时候，这些患难颠簸就不足以成为绊脚石，造成任何的大的伤害。所以保罗从这个爱心关怀的角度，帮助我们有一个正面积极的态度来面对患难，对患难有这样子的认知。那么第三方面呢，保罗也提到有关爱心的好消息，在三章第六到第十节当中提到，在逼迫和压力里面，信徒呢能够在信仰上站立得稳。这个呢不但是那些在信心刚起步的人自己得到激励，我们也看见也使保罗大得安慰。能够看到有人在基督里面觉志和信心越来越稳固，是非常的喜乐。保罗经历了无数次这样子的喜乐，而他为那些相信基督的人和他们能够有坚定的信心而感谢神，也为他们能够继续在信仰上成长而代祷。也求神恩待，让我们常常在服事当中啊，常常被这种喜乐来充满，也常常因着这样子的服事的果效来献上感恩，是一个一个被建立的生命。所以保罗真的是非常真诚的来表达他的喜乐，为着提摩太所带来这种 爱心的好消息，他献上感恩，也表达他的喜乐。所以我们知道，在帖撒罗尼迦前书有非常多的语词哈，真的可以让我们看见保罗跟这个教会当中彼此的情谊，他真的很不吝表达他的欢愉之情哦。求神恩待，我常常觉得我们中国人哦，常常就非常的内敛，非常的含蓄，喜怒呢不形于色。求神恩待，让我们在基督里面有自由跟释放哦。你可以看保罗就不吝表达他的爱，他不吝于表达他为他们所得的喜乐，他的得的安慰，所以他充分的表达出来的时候，借着言辞之间啊，借着书信，他来服侍这个教会，不是只有说些道理教训他们啊。你可以看见他表达了像父亲像母亲一样那样子的情谊，那彼此爱的连结是这样的深刻。所以因爱心所受的劳苦，我觉得值得让我们思想啊，让我们在面对一些患难跟劳苦的时候，不是咬紧牙根苦撑着，不是单凭着意志力，记得还有主的爱，还有我们肢体之爱，在彼此扶持的时候是非常得滋润的，不是真是在煎熬当中看起来苦哈哈的样子啊，而是在这种爱的滋润跟支持里面是充满着喜乐之情的。至少在保罗在这一段经文的言辞，我们充分的看见有这样的气氛。不晓得我们在阅读的时候自己有没有也跟着兴奋起来，觉得喜乐起来呢？相信当我们被这样子的语句来滋润激励的时候，我们也会察觉在我们的身边周围也许仍然有患难困难没有解决，可是我们仍然会看见神的爱，肢体的爱可以成为我们生命的滋润。那么保罗在感恩在表达关怀之情之后，仍然有一段代祷。所以在保罗书信里面有这样的特色，几乎每一卷书信都会有一些代祷，他的代祷真的是一种祷告的典范哦，让我们在服事里面真的不求不遇见困难，而相对的在困难里面我们要晓得如何祷告，如何按照上帝的心意来祷告。所以保罗的这段祷告呢，是记录在帖撒罗尼迦前书3:11-13，让我们来一起阅读这段经文，来成为我们祷告的典范。我们一起来读，请。愿神我们的父和我们的主耶稣一直引领我们到你们那里去，又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充足，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在这段简短的代祷里面，我们可以归纳为三个重点。第一个，保罗盼望能够重回帖撒罗尼迦，保罗盼望能够重回帖撒罗尼迦，他就是这么祷告的，他很直接的表明他的思念之情。虽然在圣经里面没有直接记录保罗回到帖撒罗尼迦有这样子确实的记录，不过我们知道在他第三次旅行宣教的时候，他去亚西亚，和他同行的名单当中有两个人，一个是亚里达古，还有一个是西宫都，这两个人呢都是来自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所以不论他是否直接真正回到他们当中，不过我们了解他跟这个教会可真是结下不解之缘，那种圣徒相通的情谊和恩典始终在他们当中彼此支持着。我们休息一下。良友圣经学院，我们今天所进行的课程是保罗书信第45课，经文是帖撒罗尼迦前书2:17-4:12。今天的主题 是因爱心所受的劳苦。我们提到三章的十一到十三节在爱中的代祷，第一个重点呢，保罗祷告说他期望能够重回帖撒罗尼迦，跟他所爱的信徒见面，而且彼此服侍。第二方面呢，他的代祷是说愿他们的爱心能够增长充足，愿爱心能够增长充足。特别这边经文会提醒说，这个相爱的对象呢，不只是信徒当中的彼此相爱，还有包含爱众人的心都能够增长充足。保罗特别是说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所以这里面乃是真的从榜样以及谈到一些劝勉。所以你可以看这个爱心是不断有成长的。在人来看啊，我们的爱今天付出一些好像明天就少了一些啊。可是保罗这边所让我们看见，在基督里的爱是会长的，是会不断的增长，而且到一个地步是充足的。所以当我们能够充满神的爱，这个爱就足以影响其他的人。单单的对人友善，态度友善，这是不足够的，我们需要主动的恒久的爱人。那么我们的爱也要需要不断的增长。所以我觉得也让我们思想啊，在我们族内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相处当中难免有摩擦哈，这个疏远的人呢还好可以忍耐一下，可是如果天天见面的同工，特别是如果是自己家里的人啊，你真的是觉得那个爱是越用越少，跟这边所提到的增长充足差的还真远呢。不过至少保罗这么祷告了，我们也可以这么祷告，求神让我们在一家人当中，求神让我们在一起服侍的同工当中，让我们彼此相爱的心能够增长充足。我想中国人特别对自己人哦，有时要求特别严苛，那么求主帮助了，对自己人我们彼此相爱的心要能够增长充足，以至于我们这一伙人能够见证我们是一群彼此相爱的人。耶稣说人就能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了，以至于我们一起在爱众人传福音服侍人的时候，这个爱是可以源源不绝的。求神帮助啊，有时我们在付出爱的时候真的会要求回报，若没有回报呢，我们就不想继续付出。那记得保罗的祷告，我们的爱要能够增长充足，我们要不断的恳求神把他那永无穷尽的爱来赐给我们，以至于我们能够主动的找机会来流露这样子的爱，主动的付出这样的爱。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不知道您现在爱心的情况如何呢？我想我们在爱人的时候最容易受伤了，特别没有得到预期的回报。不过不必怕，不要怕承认自己受伤了。你我了解像我们的主他所付出的爱可是神圣的纯爱吧。我们的主因为爱我们，也爱到一个地步他也受伤，他也遭受拒绝，他也被误会，甚至最终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如果爱我们的主因为付出爱而受伤，我想我们做主的门徒也不可能幸免吧。可是谢谢主，他受伤，他为我们流血，可是呢在他受死之后他复活了，让主复活的能力一样在我们的爱当中带来医治，带来复苏，以至于让我们里面的爱是可以增长充足的。真的知道这个爱是连于耶稣的，是神的爱，不是我们自己的爱。所以当我们自己付出爱，以爱心来服侍有受伤的时候，不要忘记主耶稣的榜样，主耶稣曾走过那个十字架的道路，我们也跟着他一起走上来吧。就让我们在神跟前来祷告，我们的爱没有了，用到快光了，求主帮助我们让这个爱继续长出来，以至于能够充足像主的爱一样。所以这是保罗在爱中的代祷，非常的深切，非常的贴切。 那么第三方面的代祷呢，保罗是提到说要我们能够圣洁见主，圣洁见主，他说又是提到主的再来，这是在第三章的结束，又再次提到是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我们在他的面前能够成为圣洁，无可责备。所以我们了解又是以主的再来为我们追求圣洁的目标。那我们知道甚至这边也提到说是主的国度，主的永恒的国度，许多的众圣徒一起降临的时候，我们在他的国度当中，我们一起都能够站立得住。所以这是保罗的祷告，让我们这些在爱心当中的代祷，那个持续性是到主耶稣的再来能够圣洁建筑。下一个段落在第四章开始呢，这段的经文呢似乎有一个不同的语气了，充满了教导跟劝勉。这个新的段落呢，保罗会提醒说我们的所蒙的召以及我们生命的品格要彼此相称，所以提到这些信徒的呼召跟品性方面，保罗做了两方面的劝勉。首先呢，是在四章的一到八节提到说应当远避淫行，过圣洁的生活。我们了解在当时的罗马帝国，整个的道德水平特别是性道德方面是十分的低落。其实想想我们今天社会也不相上下啊，常常在一些婚外情婚外性行为当中造成很大的破口，其实这真的是在社会当中一个极大的诱惑力以及很大的试探。而在这方面的跌倒软弱所带来的后果影响是极严重的。我们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的经文呢，我们曾经讨论过在教会内所造成淫乱的问题，而特别呢这个性犯罪呢常常会伤害到家庭工作以及影响到教会，而且呢影响力不只是在身体的方面，更是在我们的精神我们的灵性啊。所以保罗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城在道德低落的希腊异教世界当中，他重新教导提醒劝勉在基督徒当中我们的道德标准需要按照圣经的标准来省思。那么信徒呢，我们是在地位上已经成圣称义了，不过在实际生活上还需要有圣洁的见证。所以保罗提醒说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我想这是跟当时的社会风俗是需要有所区隔的。那么实质上在一个成圣称义的地位上，真正生活当中要远避淫行成为圣洁是真的需要费功夫的，这是一个基督徒生命的成长过程。不过感谢主，是圣灵在我们里面不断的动工，以至于使我们越来越像基督。所以经文里面保罗提醒教导在我们自己的邪情私欲的问题当中，如果信徒有这样子的罪，内在的罪以及外在的罪行都会遭受神的刑罚。而且保罗提醒说这样子的问题呢是违背上帝呼召信徒而且赐下圣灵的原意，所以用这样子的动机呢提醒这群信徒我们如何在这样子的标准当中要过圣洁的生活，能够脱离信主之前的一些比较低的道德水平。所以这是从呼召谈到品性第一方面的劝勉。那么第二方面的劝勉呢，保罗是提到我们应当彼此相爱亲手做工，彼此相爱亲手做工，这是在第四章的九到十二节。在当时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有一些基督徒呢工作比较懈怠，整天是游手好闲，甚至是管别人的闲事，似乎呢他们误解了彼此相爱的意思，存心呢依赖弟兄姐妹的爱心救助，而破坏了整个教会生活的纪律。那么这个问题呢保罗在帖撒罗尼迦的后书呢也还会处理。所以当时很可能在希腊世界当中呢他们有一种很特别的看法，就是他们对一些体力劳动的人呢非常的鄙视啊， 看不起这样子的人。所以这个跟我们中国人是比较勤劳的民族啊，可能我们不大能体会，怎么有人不爱劳动呢？不爱亲手做工呢？当时在帖撒罗尼迦这个希腊社会当中就有这样的问题啊，可能他们一些整个的道德水平以及他们的整个哲学思想啊，影响他们整个的生活的形态。所以无形当中信主之后呢，还是这样游手好闲，还觉得教会弟兄姐妹不是讲爱心吗？所以这个懒得做工的人呢，就要别人来救助。所以这是保罗教导说，是要彼此相爱，可是呢，也要亲手做工。这在当时的社会当中，需要活得不一样，能够要帮助这群信徒建立有一个圣洁生活的准则。所以保罗就教导说，要勤奋工作，安静的生活，提醒他们，如果别人失去了对你的尊重，然后呢，你如何向他们做见证？我们所传的福音呢，也失去了效验。所以保罗在这一方的劝勉，彼此相爱，亲手做工，对当代的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啊，等于是从他们很习惯的比较闲散的生活步调当中，帮助他们按照圣经能够活出一种圣洁生活的标准。所以这是教导当中非常的平衡啊。所以这是保罗像父亲一样的劝勉。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当我们看见因爱心所受的劳苦，也包含在肢体生活当中的彼此相爱里面，以及在自己的生活行径里面，是需要付代价的。最后我们有两个温习题。第一题，根据三章二节，请问保罗被迫离开帖撒罗尼迦之后，他派谁去兼顾劝慰教会呢？请问根据三章二节，保罗被迫离开帖撒罗尼迦之后，他派遣谁去兼顾劝慰教会呢？第二个问题题，保罗在信徒的呼召及品性方面，他做了哪两项劝勉？请问保罗在信徒的呼召及品性方面，他做了哪两项劝勉？期望在我们今天因爱心所受的劳苦的主题当中，让我们的爱心都能够增长充足。我们一起来祷告。耶稣，谢谢你，我们承认我们的生命是有限，我们的爱心也有限，我们常常是有条件的付出，但是感谢你让我们看见这群榜样，就在这么古远之前，他们愿意在生活的成圣，在爱心的劳苦当中都付上这样子的代价。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也愿意为自己来祷告，就让我们可以在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当中蒙你悦纳，讨主的喜悦，让我们在圣洁的生活当中，使我们所做的见证，使我们所传的福音都是那样子的有吸引力，使人可以信服真道。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下一课要进入第46课，我们要继续从帖撒罗尼迦当中来学习因盼望所存的忍耐。我们下一课再见了，拜拜。